本音频由机器生成，可能有些小问题，例如多音字读错、断句不准确等，请大家谅解。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线上课程。在上一节课中，我们简单向大家介绍了三个经典的卷积神经网络框架。在本节课中，我们将继续向大家介绍另外两个例子。下一页，自从 AlexNet 之后，计算机视觉的发展轨迹始终在追求极致的预测精度和现实中的计算效率约束之间摇摆不定。在深度学习革命的早期阶段， VGG16 等架构大幅增加了网络的深度与宽度，使模型的参数量动辄上亿，浮点运算量也是极其庞大。尽管这些模型在 ImageNet 等基准数据集上取得了优秀的预测性能，但他们在边缘设备、移动端和嵌入式系统上的实时应用仍然不切实际。这个现实瓶颈催生了一股以架构效率为核心的新的研究浪潮，催生了 MobileNet 系列架构以及通过 YOLO 及 You Only Look Once 框架对目标位置检测和识别的重新表述。作为上节课的补充，我们将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型。所以今天这节课表面上看是在介绍两个例子，实际上我们是在补充两条非常重要的建模逻辑。第一，深度学习从来不是单纯追求大模型和高精度，它也要面对计算资源限制、响应速度要求和设备部署等条件。第二，视觉任务不只是做分类，真实场景里常常还包括其他任务需求，比如把目标在图像中的位置识别出来等。下一页，我们知道卷积神经网络的基本单元是卷积层，它同时学习空间模式和跨通道相关性。然而，这种空间加通道的联合学习目标在计算上代价巨大，无法部署在计算资源有限的小型设备上。请大家注意，这类小型设备和实验室里的高性能 GPU 计算机不一样，它的计算能力有限，内存有限，功耗敏感，延迟还往往更高。比如拍照后的即时识别、相册检索、人脸属性分析、地图地标识别等。对于这些任务，我们如果都要把图片传回云端，再慢慢算，再等结果传回来，那么用户体验会非常差，而且还会带来网络依赖和隐私问题。这就是 MobileNet 诞生的背景。下一页，我们希望提出一个计算效率较高，并且能够部署在手机端等小型设备上的网络结构。 MobileNet 的设计者将刚刚提到的空间加通道的两类操作进行解耦，从而显著降低特征提取阶段的内存占用和计算延迟，进而提出了一个能够在小型计算设备上实现高效计算的网络结构。所以 MobileNet 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把分类精度从 92% 提升到 93%， 而是在移动端资源受限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卷积神经网络做得足够小、足够快，同时还保留可以接受的性能。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工程思维。有些同学在学习网络模型时容易形成一个误解，好像模型越大就越好。其实真正优秀的模型有时候恰恰体现在它能在更苛刻的约束下完成任务。实现 MobileNet 高效性的核心创新就是深度可分离卷积，即 Depth-wise Separable Convolution。 它是一种对标准卷积进行分解的形式，将滤波和通道融合过程拆分成两个独立的层来完成。下一页，基于这个结构，我们可以轻松地在小型设备上完成一系列计算机视觉任务。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阅读下面的这篇论文进行深入学习。下一页，要理解 MobileNet 带来的计算效率上的提升，我们可以从参数量级的角度来分析。考虑一个输入特征图，尺寸为 3×6×6， 集齐有三个通道，每个通道包括一个 6×6 的矩阵。通过卷积计算，我们希望得到一个5通道的输出，每个通道是一个 4×4 的矩阵。下一页，若采用标准卷积，在不考虑填充并且假设不符为一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5个大小为 3×3×3 的卷积盒。下一页，在不考虑偏置项时，该卷积层共涉及 5×3×3×3 等于135个参数。下一页，那么我们该如何降低模型的参数规模，进而能够将其部署在一个小型计算设备上呢？下一页，其实答案就是使用 Depth-wise Separable Convolution。 这个卷积运算其实不难理解，我们不再考虑标准的多通道卷积， 而是给输入图片的每个通道单独赋予一个3×3的矩阵作为卷积核。换句话说，我们将三个通道单独处理，并利用二维卷积进行计算。
下一页。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由三个通道组成的三维张量。每个通道的维度是4×4，也就是输出图片每个通道的维度。请大家注意，上述这个过程并不能改变输入图片的通道数。那么我们该如何操作才能将一个三通道的张量变成一个五通道的张量呢？
下一页。
此时我们考虑多通道卷积，用5×3×1×1的卷积核，这样我们就在不改变每个通道维度的基础上将三通道变成了五通道。其实上面这个运算过程就是深度可分离卷积。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卷积运算包括两个步骤，一个是逐深度卷积，即每个通道一个单独的卷积核，以进行二维卷积运算。另外一个就是逐点卷积，我们使用3×1×1的卷积核对三个通道的信息进行融合。这样做，我们就实现了空间和通道的解耦，进而有效降低了参数量。
下一页。下一页。
这个框架的关键不是完全等价替代，而是把一个昂贵的卷积操作拆成两个更高效的子操作。只要这两个子操作的组合仍然能保留大部分有用的表达能力，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速度更快、参数更少的网络。
下一页。
在忽略偏置项的情况下，这种卷积运算只有3×3×3+3×5共42个参数，相比于标准的多通道卷积对应的135个参数，我们将参数量级降低了2/3。即便在如此小规模的例子中，参数量的缩减也是十分显著的。而在更深的网络中，这种节省将更加明显。例如，它常常可以将模型大小从数百兆降至不足20兆。这种规模的压缩可以使模型能够完全保存在移动处理器的缓存中，以及能在带宽受限的网络环境中保持高效的传输。
在这里，我们不对 MobileNet 做过多的赘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课下自行学习。下一页。下一页。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都仅仅局限于分类问题，它们无法直接用于目标检测任务。
下一页。
而在实际问题中，物体位置的识别也很重要。具体的讲，目标检测任务既要识别图像中的物体是什么，又要指出物体在哪里。
下一页。
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聚焦于目标识别任务。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网络架构，以帮助我们同时解决物体分类以及位置识别这两个任务。
下一页。下一页。
例如，在这个图片中，我们既要识别图片中的物体，也要识别物体所在的位置。在这幅图中，算法已经把物体位置框出来了，同时在每个框的左上角对物体的类别进行了标注，也用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得分显示模型的自信水平。
下一页。下一页。
具体的讲，目标识别任务既要完成一个总类别数为 C 的分类任务，也需要完成对相应物体位置的识别。而位置识别通常可以认为是一个回归任务。从这个角度讲，目标识别同时包含了分类任务和回归任务。在2016年之前，目标检测模型通常采用多阶段的流水线。首先，我们利用一个候选区域的生成机制，以避免对整个图像进行密集的窗口滑动式的搜索，然后对每个区域进行分类，并进行边界框回归。这类系统速度慢，优化困难，而且往往缺乏对整体场景上下文的建模能力。
下一页。
在2016年 YOLO 的提出，从根本上将目标检测任务重新表述为一个单一的回归问题。YOLO 不再处理多个图像块，而是只对整张图像进行一次前向传播。通过统一的端到端的方式，模型可以隐式的学习物体与背景之间的空间关系。与基于局部区域的卷积神经网络等方法相比， YOLO 在背景区域的物件明显减少。
下一页。
在这节课中，我们只介绍 YOLO 的最初版本，即在2016年的论文中所提出的 YOLO V1 模型。
下一页。
关于 YOLO 的更多介绍，请大家课下参考这个网站。
下一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YOLO 是如何同时解决物体分类和位置识别这两个任务的。
下一页。
这一页向大家展示了 YOLO 的基本建模思路。 YOLO 首先将输入图像 划分为一个 S 乘 S 的互不相交的网格。在 YOLO V1 的实现中， S 通常设为7，即模型首先将图片划分为49个网格单元，每个网格单元负责预测其内部中心点落在该单元内部的物体。对于每个网格单元，我们考虑 Big 候选边界框，这些边界框的形状不一，可用于检测不同形状的物体。例如 YOLO V1 设置 B 等于2，在模型训练时，对于每个网格单元，我们用交并比及 IOU 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边界框。直观上讲， IOU 就是两个区域重叠的面积，除掉这两个区域的面积的和。这个指标用来衡量两个区域的重叠程度，我们将在后面对这个概念进行介绍。YOLO 将目标检测视为统一的回归问题，它需要一个能够同时优化位置坐标、置信度以及类别概率的损失函数。最后， YOLO 会利用 NonMax Suppression 算法来完成物体位置的界定。这也包含了很多我们之前没有讨论过的概念，我们将在后面逐一向大家介绍它们。下一页，下一页。下面这个图来自于 YOLO V1 的论文，这个图用一个具体例子展示了该算法的目标检测过程。算法首先将图片划分成 7×7 的49个网格单元，然后针对每个网格单元计算两个边界框的评分，最后完成目标检测任务。下一页。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的向大家简单介绍这个模型。下一页。模型的第一步是将图片划分成 S×S 个互不相交的网格单元，这一步很好理解。下一页。下面这个图就是一个输入图片以及被划分的49个互不相交的网格单元。下一页，下一页。在 YOLO V1 中，针对每一个网格单元，我们考虑两个候选的边界框。在训练阶段，我们要看哪个候选框和真实标注框重叠的最好，就让那个框来对这个目标负责。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责任分配变清楚了，不会出现多个框同时争着学同一个目标又都学得不够明确的情况。第二，这个被选中的框可以进一步被调优，也就是在后续训练中不断修正中心位置、分高和置信度，让它越来越接近真实框。用 IOU 选代表框是一种训练时的责任分配机制，而不是最终评价模型好坏的唯一指标。在模型的推理阶段，YOLO 的一次前向传播会预测出98个边界框，即模型针对每个网格区域都会预测两个候选边界框的信息，但其中大多数要么是冗余框，要么是置信度很低的背景物件。大家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每一个网格单元，模型会输出多个候选框的信息。我们将在后面的内容中对推理阶段边界框的选择方法进行介绍。下一页。下面展示了两个边界框的形状。正如前面讨论的那样，候选框的形状往往不同，不同形状的候选框负责检验不同形状的物体。例如，左边这个更适合检验汽车这种扁平的物体，而右边这个更适合检验树木这种瘦高的物体。
下一页，下一页。
模型需要对每一个边界框预测下面的信息。 X 和 Y 这两个指标代表边界框的中心，相对于当前网格单元边界的位置坐标，并归一化到0到1。第二， W 和 H 这两个指标代表边界框的宽和高，相对于整个输入图片大小的比例，同样归一化到0到1。这里请大家注意，这两组指标的相对物完全不同。边界框中心坐标的相对物是局部的网格单元，而边界框宽和高的相对物却是整个输入图片。但这四个数值都是归一到0到1的。第三， Confidence 即置信度。这个指标同时衡量边界框包含某物体以及对模型分类准确性的信心指标。也就是说，置信度不是单纯的类别概率，而更像目标存在性和框质量的综合评分。
下一页。
接下来我们简单讨论下什么是交并比即 IOU。
下一页。
交并比 IOU 是 Intersection Over Union 的缩写，即交并比的英文。
下一页。
我们用下面这个直观的例子对 IOU 进行定义。它的取值介于0到1之间，越接近于1说明两个框越贴合，越接近于0说明两者几乎不重合。
下一页。
在模型的训练阶段，我们是知道图片中每个物体的位置和具体标签的，因此我们是可以确定 每个物体对应的真实边界框，我们就是利用这些提前确定好的边界框对模型进行训练。
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YOLO V1 的代价函数由多个部分组成，在这个代价函数中，指示变量一 IJOBJ 表示第一个网格单元中的 DJ 个边界框对当前真实物体负责。例如，如果一 IJOBJ 等于一，那么对于第一个网格单元而言，在它的 B 个边界框中， DJ 个边界框与真实框的 IOU 最大。
虽然代价函数看上去是一大串公式，但它的逻辑并不复杂，本质上是在同时优化三类东西。第一类是位置相关损失，主要衡量边界框的定位精度，也就是预测框中心坐标和真实框中心坐标之间的误差，以及预测框的宽高和真实框宽高之间的误差。这部分对应于加和的前两项，他们回答的问题是边界框的位置和尺度准不准。这里我们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倘若我们直接将这两项与其他项同权相加，则定位误差与分类误差的重要性相近，这常常导致几何定位的精度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引入了系数 lambda chord 等于5，将坐标回归误差放大，使网络更加关注边界框位置的精确性。其次，对于模型预测的宽和高，代价函数关注的是其与真实宽和高的平方根之间的二次损失。其数学直觉在于，对于较大的边界框而言，同样的绝对误差影响较小，而对于较小的边界框而言，这种影响往往较大。由于平方根的导数在较小的数值附近往往更大，这种设计更符合检测任务中对小物体更敏感的需求。代价函数的第二类是关于置信度的，对应于加和项中的第三项和第四项。在大多数训练图像中，大部分网格单元其实并不包含物体的中心。如果在训练时对所有置信度误差一视同仁，无物体网格单元的信号将主导梯度更新，或使网络将所有置信度都推向零，从而导致训练不稳定。YOLO 通过引入 lambda no obj 等于 0.5 来缓解这一问题，将不含物体的网格在置信度损失中的权重大幅降低，这样能防止背景网格对梯度的淹没，进而保证网络仍然对有物体的网格单元敏感。换句话说，对负责目标的框，我们希望它的置信度高，而且和真实情况匹配。对不负责目标或者根本没有目标的网格单元，我们则不希望它乱报很高的置信度。也就是说，模型不能看都觉得像有东西。代价函数的第三类是关于类别相关性的，对应于加和项的最后一项，这部分损失仅在网格单元确实包含物体时进行计算。也就是说，对于真正包含目标的网格单元，模型还要把类别预测对，比如是狗还是自行车，是人还是车等，这部分不能因为定位做了就自动完成。
下一页，下一页。
当我们完成了模型的训练后，我们就可以对一个新的图片进行目标识别。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的模型会预测很多边界框，不同的边界框有着不同的置信度。接下来，我们要利用非极大值抑制机制来为图片中的每一个物体确定唯一的也是最终的边界框。非极大值抑制是一种贪心式的后处理启发式算法，用于将属于同一目标的多个边界框合并为一个代表框。其计算步骤如下。首先是置信度阈值过滤。对于每个物体，我们首先将置信度低于指定阈值的边界框直接剔除。第二是排序。我们将剩余的边界框按置信度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接下来是选择高置信度的边界框，取当前置信度最高的边界框，将其加入最终输出列表。下一步就是抑制重叠框，将该候选框与剩余所有框计算 IOU。若某个框与该候选框的 IOU 大于设定阈值，例如 0.5, 则我们认为这个框是同一物体的冗余检测，我们将其从候选集合中移除。随后，我们对剩余框进行相同的操作，直到不能再删除为止。该过程对生成干净无冗余的检测结果尤为关键，尤其是在 YOLO V1 中。由于我们采用网格划分进行目标识别，大尺寸物体常常会激活多个相邻的网格单元，导致多个边界框的置信度都很高。此时，我们就需要通过非最大抑制机制对这些边界框进行筛选和合并。
下一页。
我们通过下面这幅图来理解一下非最大抑制机制。图中只有一个蝴蝶，那么算法会针对这个蝴蝶输出很多边界框。我们已经将大部分阈值较低的边界框删掉了，左边还剩下三个置信度较大的边界框。那么我们该选择哪个作为最终的边界框呢？我们首先选择置信度最大的那个边界框，然后进一步删除与这个边界框的 IOU 大于 0.5 的其他边界框，因为这些边界框实际上是对同一个物体的重复检验。删除之后呢，我们对这只蝴蝶就只保留了一个边界框，这就是 YOLO V1 算法最终展示的边界框。YOLO V1 的提出是实时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但它也存在若干问题。学者们对这个模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学习。
下一页，下一页。
MobileNet 和 YOLO 的架构代表了同一目标的两个侧面。MobileNet 回答的问题是，当计算资源受限时，怎么把网络做得更轻，更适合部署？而 YOLO 回答的问题是，当任务从分类任务升级到目标检测时，我们应该怎么把类别判断和位置预测统一到一个高效的模型框架中？如果我们把前面几讲的内容看成卷积神经网络是怎么工作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就是卷积神经网络是怎样在真实约束下工作得更好的。这就提醒我们，在学习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时，我们不仅理解模型的架构，也理解模型所处的任务环境。在下节课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 ResNet 这一具有里程碑式的设计。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